线太多了，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从信箱拿进来的时候再杂乱几句，已经第一关要先把这个都丢到垃圾桶。那所以那些东西我从来不开的，只有这个粉红色的，我先说把它拿起来贴在冰箱的外面，用那个磁铁把它贴粘住，提醒我跟医生的泼美。这个绿色的从来不看，我先生去弄了一个免费眼镜，叫我赶快去弄。我弄了一个眼镜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眼镜。当我早上开始成真的时候，我戴上去的那一瞬间，圣灵就启示我，神就教导我，过去多少恩典白白丢到垃圾桶，因为你不看。神的话应许都在这里，你如果不读这个神的话，多少应许恩典白白丢到垃圾桶，因为我们不读。要读，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。就为什么我们必须读神的话？那我们祷告最好的祷告就抓住神的应许的祷告。他说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要在你的里面，把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。这里才是祷告，你把神的话吃进去绝对不吃亏。1990年我的儿子高一，我住在苦不金，从这一条街迪安的部落吧，这边我家住这边，这边他苦不金是很好的学区，人家讲苦不金就说最好的学区。苦不金四个高中，从这条路的这一边，这个苦不金还是一个四个高中里面最差的，这一个蒙达维斯还是最好的。啊，我家画的这个界限是属于这一边的。我的女儿呢，第一年那时候我们去转学，她让我们转进去，等到儿子两年以后要转学，她不让我们转，学期的制度改的不能转。哇，后来他叫学期就教我一个方法，然后他就不是我用，我从来不用回家的方法，人家叫我借用他的地址我都不要。后来学期让我孩子转进去了，数学差了一张，你知道在高中数学差一张没有读差很多。我的儿子从小上学都是天才班的孩子，那一次考试拿一个 C 一个 D， 对不对？你想，你做母亲的，做父母亲的，看到孩子的成绩单一个 C 一个 D 啊，不要说我难过，他自己本身都难过。然后他就很不高兴了，他也很泄气了，很颓丧，那也找了一张。我那一天是90年的3月10号，我看到他的成绩单，我笑都笑不出来。我说主啊，是不是要叫暂停啊？我的侍奉要叫暂停，让我来好好的整顿整顿我的孩子吧。我隔天3月11号成根。我来跟神讨价还价，我单数天读旧约，双数天读新约。那一天是1990年3月11号早上，我在晨更，我读的经文是《列王记上》第5章，《列王记上》第5章读到第5节，他说：“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，他必为我的名建殿。”第7节，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他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子。第9节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行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哇，你知道当我读到这3节经文，昨天我讲要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，当我读到这3个经文的时候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我列王记上第5章第5节，他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，不是做你先生科学家的位，是做你侍奉神的位。哇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。然后第7节，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子。神说今日不要哭泣，你应当欢喜快乐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赐给大卫的是一个智慧的儿子，不是愚昧的儿子。我在大卫的旁边写秋分。神说我今天给你的是一个智慧的儿子，不是愚昧的儿子，你应当欢喜快乐，不要哭泣。第9节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行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神说我会照你的心愿前行，但是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约翰福音第4章34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34节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并做成他的功啊。神说你尽管欢心乐意的侍奉，我会为你负责。我那天我很高兴，儿子要吃早餐的时候下来，我说John，乖孩子，你去拿你的圣经来，妈妈今天有话要跟你分享，上帝讲到关于你的事。他把他的圣经拿来，我跟他分享，他用红笔写上日期，画的线在他这个3处经文，刚才讲的是3处经文。一个月以后，我说你要好好努力，不要灰心，再接再厉，神会帮助你。一个月以后，学校老师寄了一个信，夹了一张老师的名片， 他说我们很 appreciate 你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合作，他说你的儿子的成绩在我整个学年是最好的，超过100分的好。这什么叫超过100分的好？在他学年里面是最好的。感谢主，神的话讲出来就带着能力，神的话祷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，神的话就给我有能有信心，我就可以运用神给我的信心，让神来成就他的工作。所以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。我本来要讲几个见证，我现在必须要cut掉几个见证，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晚上的时间不多。好，再来，有果效的祷告是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不要想从成就神要做工，没有信心你不要想神会成就你的祷告。有果效的祷告，第二要有信心。我一个弟弟住在纽约，很喜欢吃鱼，他就常常去那个哈德松河钓鱼。有一次我到他家，哦，那个冰箱啊，上面冷冻的，下面的地方都是鱼啊。我说哇，你这么多鱼啊！我在问我的弟夫，我说你买了这么多鱼？他说不是啊，他说还有很多啊，送给人家还有丢掉的。我说你钓得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还要丢掉？他说没有地方放啊。我说你不会去摆个冷冻柜？我们常常信心就这样子。你们两个弟兄去钓鱼，钓了一个大鱼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钓了一个小鱼，哎，这不好。后来钓了一个中差不多的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个就奇怪啊，那个小的不要有道理，这个大的为什么也不要？他说因为我家盘子就这么大。啊，真的这样？我们中国人都讲说鱼要有头有尾啊，我家盘子就这么大，所以我的鱼只能长这么大。我们的信心常常这样限制了神的工作。我今天早上跟那些姊妹们分享。洛杉矶有个放大500万倍的那个望远镜天文台。我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每次到洛杉矶，我一定带他到那边去看那个望远镜，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，就看那几秒钟，一分钟不到，因为大家都在排队。那个500可以把很远的那个水星、火星、那个木星叫到你的眼前看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当你把那个望远镜倒转过来，你就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太多人是把望远镜倒转过来看上帝，就把上帝看成侏儒。自己就变成侏儒的基督徒，看不见那伟大的神。你自己，你这望远镜倒转过来看，你就看不见伟大的神他的工作。我们今天要认识神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民众的奇妙测试。那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有信心。电力公司没有限制你们只用一个灯泡，你可以用1000个，你也可以不用。神是那个源头，能力的源头，你可以支取。我常常说，神的能力好像那个火车，好像那个火车头，你把轨道铺好了，你轨道铺到哪里，它走到哪里，神的能力就彰显到哪里。所以你要为神铺轨道，让他火车头的能力能够彰显，他能够开到哪里去。要祷告，祷告你要有信心，信心能够成就神的应许。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，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。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那边说，他们所听的道对他们没有益处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来调和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，没有信心不能得享安息，第四章说能够有信心才能够享受安息。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得享神的恩典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，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。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，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。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，就是所按的病人病就好了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神迹就是神同在的记号。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第10节，在路斯德城有一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，从来没有走过路的，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对他说，你站起来，两脚伸直。那一个人就站起来并且行走。这一个人是两脚无力生来瘸腿，从来没有走过路的， 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。然后保罗就对他说，你站起来，两脚伸直，这人就起来并且行走。这就是信心，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，所以没有信心不能成就神的事。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，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，你要有信心，不疑惑的一直求，因为疑惑的人还像海中的浪翻腾波动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三心两意的人在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。神说你没有信心，就像海中的浪翻腾波动，三心两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在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。所以神，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祷告蒙垂听。你要怎么有信心？第一，思想要更新。你要有信心，你第一，你的思想必须更新。这是我看道荣基牧师的书《第四度空间》我学来的。你要更新你的思想。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全备商人福音团契的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 的讲员，他每个月都有一个讲员到那个奥克兰的那个 Holiday Inn 有他们的聚会。我们牧师就把他请到爱修院来一个爱修月会，每个月一次。那这个讲员这个姊妹呢，是一个牧师的女儿，嫁给一个天主教徒。她嫁给一个天主教徒，那这个先生呢，赚钱呢，吃喝嫖赌都来了，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呢，爸爸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有样学样啊，比爸爸更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他不但会酗酒，还会吸毒，还贩毒。那所以这个妈妈就很难过了。后来他这个爸爸有改变了，孩子没有办法改变了，吸毒又贩毒了，这个妈妈很难过。她说她这个姊妹做见证，她说孩子都去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又吸毒又贩毒，早上都喝，都到清晨四点五点才回到家，眼球那个白的都是红丝。有一天她跟一位牧师讲，那个牧师就说，我教你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要那个牧师为他祷告。那个牧师说，我现在要你思想要更新，你的思想必须要更新。他说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要你做一件事，就是你想看看，你希望神改变你的儿子是什么样子。你想一张你的全家福照片，神改变了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变成什么样？这张全家福的相片，他说你就看这张相片来祷告，你想象一个相片来祷告。你知道他的儿子那时候是留着长头发的那种脏兮兮的样子，那个嬉皮。他说我的儿子是头发很长，每天都喝酒，喝的眼球都是红的，然后吸毒贩毒，然后头发脏脏的，这样似的，这样的嬉皮啊，穿的脏兮兮的。他说他去祷告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要我的儿子啊，穿白衬衫，戴黑领带，穿黑西装，拿着大本圣经，站在圣殿门口，对着会有摇手招手微笑。他说神发笑到这边，他的儿子是脏兮兮的 hippie， 吸毒贩毒酗酒的，他现在要神改变他的儿子穿白色衬衫黑领带，来往佛罗里达的方向去找他同学找他朋友玩。两个孩子都被朋友把他带到退休会，两个孩子都同时被神得着。他说现在我的第二个儿子是我教会的牧师，感谢赞美。思想要更新了、他说我现在我的教会的牧师是我的第二儿子。有一天他开车到了到教会去主路崇拜的时候，远远就看见圣殿门口外面他的儿子站在那边，拿着大本圣经，穿着白衬衫，戴着黑领带，穿着黑西装，然后拿着大本圣经在更会有招手。他就想起来，这就是他祷告的福啊，神听祷告。思想要更新，你要神有信心，你的思想先要更新，不能老是想不可能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从撒旦。第二，除去惧怕的心，除去惧怕的心，因为惧怕是从神撒旦来的，神就是爱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是恐惧是从撒旦来的。撒旦就是知道你信心会成就神的事工，会成就神的大事，所以他就要你落在撒旦的恐惧的网络里面，在那边绕来绕去绕不出来，他把恐惧给你。路加福音22章30节31节，路加福音22章30节31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要得着你，要塞你们，好像塞麦子一样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 撒旦要得着你们，要塞你们，好像塞麦子一样。撒旦巴不得把我们每个人都塞掉，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成就神的大事，所以他不要我们祷告，不要落在撒旦的恐惧里面，那是从撒旦来的。所以你祷告要除去惧怕的心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因为他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胆怯的人将来是在地狱里面的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有八件事情，这些人将来是在地狱里面的。他说唯有那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启示录要好好的读。所以讲谎话的将来也是在地狱里面的，唯有那胆怯的排第一名，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行淫乱的、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不要以为说谎话，说谎话没事啊。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了，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啊，撒旦是说谎人之父，他向来是说谎的，说谎的就成为魔鬼的孩子，不是神的儿女啊，很严重的。我们如果读圣经，你就要神的警告在哪里，神的教导在哪里，神的应许在哪里。恐惧是从撒旦来的，除去惧怕的心才能成就神的工作。你要有信心，第二要除去惧怕的心。我有一次在我们那边一个教会，500多人的教会，中文部、英文部、粤语部，中文部大概90多人，那牧师请我去带他们祷告会，带祷告会。那我那天去了，牧师、师母加上我一共7个人，90多个人，祷告会只有7个人。你知道祷告会就是，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，祷告会就是教会的温度计。你看祷告会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，知道弟兄姊妹凝密的光景。我常常看教会的祷告会，我就知道了，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。90多个人，只有7个人，包括我林姊妹，只有7个人。带了第一次，我已经很灰心了。我就跟那个牧师说：“你们怎么只有一个月只有一次祷告会呢？”我说：“应该最少一个礼拜一次啊。”我就建议他们每个礼拜一次，他说要开执事会才决定。好了，第二个礼拜他跟我说执事会没通过，我就说这个教会没要求。到第二个月祷告会到了，我就想找借口不去带他们祷告会。那撒旦知道我的心在不想去祷告会啊，他就在那边放鞭炮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很奇怪的就做工了。祷告会那一天下午，忽然间我的女儿在学校发高烧，回来家的时候我一摸啊，哎呦很烫啊，她从中午就发烧啊，孩子老师找不到家长，因为我她找不到我们，那她说他们同学说他们还趴在我的女儿的身上看看有没有在呼吸，哎呦把她送回家的时候我急得不得了，又一摸，哎呦发烧的，你知道我这个做妈妈的竟然忘了要祷告，第一件事情高兴得不得了，拿起电话来就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。我说牧师啊，今天晚上我不去祷告会了哈，我的女儿在发烧哈。我那个牧师很可爱的，那个牧师是一个年轻的，哦，他是，我说他实在是很老实的。他说哎，您姊妹没关系，那你今天晚上不要来了，那我们大家为你祷告。哦，我高兴的得意的不得了，把那个电话一挂上，圣灵就责备我，你的女儿没有死，只不过发烧而已。你在台上叫人家祷告祷告祷告，讲的响叮当的，事情临到的时候说我不能去祷告。神说你的女儿没有死啊，她只不过是发烧而已啊。哇，我就立刻说好，我说主，今天晚上我不要人家为我代祷，我自己要去跟你讲清楚，我去跟你办清楚。我就决定到祷告会去，然后我就上楼去给我女儿祷告，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斥责那个热退。然后我的女儿说妈妈我要吃稀饭啊，我还要给她煮稀饭呢。煮完稀饭，你知道有时候撒旦会一波又一波的拦阻，但是我心定义，就像耶稣说他定义像耶路撒冷，我就定义要去祷告会，慢了20分钟到教堂，唱歌都唱完了，要分组祷告了。那个执事会主席回头看我，就在笑，包括我林姊妹只有5个人。你知道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有7个人，我就跟神祷告了。上一次的时候我说主啊，求你每一次增加2个人，我不敢求太多啊，我是打长期战的。我想每一个礼拜如果增加2个，一年也有104个啊。所以我就说主啊，你增加教会祷告会每一次2个人，小小的信心。
那天包括我这五个人，好了，祷告会开始分组的时候，国语部的那个执事会主席说，林姊妹啊，不祷告还好，祷告了反而少两个，没加两个反而少两个。他说我们没有增加两个反而少两个。那牧师看到我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就说，哇，某某伯伯今天晚上生病不能来，某某人又是什么事不能来，这个人又是，他说看到我林姊妹，我就说牧师啊，这样啊，因为神责备我说我就来了。我才讲完呢，那个门外就叩叩叩，牧师去开门，进来四个姊妹，再笨的数学，五加四等于九岁啊，多两个、啊。那四个姊妹进来了，牧师就问他说，哦，你们怎么会来祷告会的？哦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嘛。吃完饭我们就说，那现在去哪里呢？那有个人就说，去祷告会吧。他说我们就来了。那可见他们平常也不来的。那神因为我顺服了，我去了，所以神也让他们来了，就增加两个了。真的七个加两个就九个了。后来我把这个见证写在更丰盛的生命，这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师母就写了一个卡片给我，他说，林姊妹，想来你书上写的教会就是在讲我们吧。他说我们现在祷告会很兴旺，你知道一年多啊，这个教会增长到200多人。这个师母就是台北林良堂梅妈妈的女儿，现在刘同牧师跟他师母开了生命和林良堂，100多人，三个月到300多人，半年现在500多人，增加这么快啊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，以西结书36章37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，使他们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此事向我求问，我也要给他们成就。神已经应许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增长，复兴要临到，只是我们必须付上祷告的代价。神已经有应许了，教会要复兴的，你复兴一定要临到教会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付上祷告代价，神就没有办法做工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，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，使他们多如羊群，他们必向我求问，必为此事向我求问，我也要给他们成就。神说他要做的，问题是我们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我们没有做，他就没有办法做工了。我们没有付代价，神怎么做工？教会要复兴，一定要从祷告开始。以西结书22章31节32节，以西结书22章31节32节，他说，我在寻找一个人能够重修墙垣，我在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使他可以站在我的面前，为这个国可以站在我的面前，堵住这个防堵这个破口，但是使我可以不灭绝这个国，但是我寻找不到一个人。神今天在寻找，神今天在寻找他。诗篇14篇第2节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他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诗篇105篇第4节，要时常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以赛亚书55章第6节，当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，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当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做工，不要以为我们可有可无啊！教会要复兴，一定要从祷告付代价。你知道，在四世纪，我最近读圣经，四世纪第5章23节，他说：“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击打勇士。”米罗斯的居民为什么被咒诅？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做什么，乃是他们不做什么。他说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帮助耶和华击打勇士。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是他们不做什么。我记得那个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胡维珍弟兄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现在做国安局副局长，他做了这个工作，他告诉我，神给他一句话，就是4世纪18章第3节。4世纪18章第3节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要在这里得什么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的工作，神领谁领我们到这里来？到底神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
朋友们在这里得什么？我们必须为教会的复兴付上祷告的代价，除去惧怕的心，就可以成就神的事工。我第二次到欧洲，1995年第二次到欧洲柏林做见证。要去之前，我要去之前呢，我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去柏林，冬天，我又不会德文，我自己单枪匹马到那里，有点害怕。那天早上要去的时候，读的圣经是出埃及记33章14节。那天早上我读的经文，神给我一句话：出埃及记33章14节，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圣经不是跳着读的，是按着次序，真的是这16年来是按着次序在读的。怎么敲也没敲得这么准。我如果不是我读神跟我讲的，我就不会背这些圣经节给你。你说圣经节，我林姊妹我背不多，我也懂得不多，但是我每个圣经节都是神给我的见证，我可以讲得出来，就是神给我的话。那一天早上我要出去，有那么准确吗？是神讲话，神说我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我就抓住这个神的话，我到了柏林，到法兰克福要转柏林，只有半小时的转机时间，话又不通。柏林是法兰克福是德国的第一关，叫陆海关，半小时要转飞机啊。从这个 gate 要到那个 gate， 我急得不得了，人一大堆啊，急得不得了。我一直说想今天这边怎么人这么多，我一直说让开让开。我拖着行李急得不得了，一直走到那边，到了那边是第一防线，什么绳子围着，哇，此路不通。然后我就看到人都在那里，我变成第一个，前面是一条绳子，我就看见两个警察在那里，我就问用英文问他说 What happened？ 因为他这边挂一个牌子，写 Police。我管他是 police， 他那德文大概叫什么 police， 我搞不懂，反正不是高兴菜就是的。那我就看他好像是警察，因为他穿军人的衣服，但是我想他是警察。我问他 what happened， 他跟我说砰，他整个飞机场他一看就我这个黄种人啊，他一看就知道我不会德文了，大概不会德文了，所以他给我讲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，砰。我才仔细看，两个戴防毒面具的人在那边检查，我才知道糟了，我到了第一防线最危险的地方。哇，我那时候心好慌哎，怎么办呢？另外一个 gate 我回去怎么办？然后我又话又不通，我怎么办？我立刻想起早上出来神给我的话，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我的心就开始没有恐惧，没有惧怕。那一次是有一些小麻烦，但是感谢主。就是真的，一路上两个礼拜，我看见神说：“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”神的应许安定在天，都不动摇，他的话句句兑现。然后，你知道有一次我到芝加哥做见证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林姊妹，你讲的见证都很好，但是他说我要坐下来跟你好好谈。”他在讲了一大堆。他说我是遗传学博士哦，他就先警告我他是遗传学博士。我说主啊，他是遗传学博士，我是什么？我不是我没有那个遗传学博士，我下面那一横比较长一点，博土啦。我跟神说他一扑一边，我扑一边。所以呢，我你是遗传学博士，我怎么跟你讲？那他跟我说了，讲了，我看他这个样子，我知道我抵不过他，我就跟他说要谦卑。他一听我要谦卑啊，那个脸就拉长了呢。我看他拉长，我知道他生气。我说，不要生气，我不是说你不谦卑，我说我们在被造者、在造物者面前要谦卑。我就这样讲，像我很会疾风转路。然后我就跟他说要谦卑，他立刻，然后我就跟他谈到后来，我就回加州了。后来我把见证写在书里面了，哇，我那时候好担心呢。这个书出版了以后，我有3年，芝加哥的人都没有跟我来往，没有跟我联络。我现在想说啊，是不是我把它写在书上，他生气的？想想看也知道，整个芝加哥就这么一个遗传学博士中国人，还有谁？他一定很生气哦。说林姊妹，那我说主啊，不过我那时候稿子给牧师们看，他们都没有说这个要删掉呢。我说你也没有提醒我删掉呢，怎么会呢？哎呀，那有一次我到 Houston 王武聪牧师的Houston 长老会去做见证，那礼拜五晚上讲完第一堂，坐在最旁边有一位姊妹第一排。他就来跟我说，林姊妹，我在芝加哥听过你讲见证呢。他说我就是那位读遗传学博士的太太呢。哇，主耶稣啊，吓死我！我没有死，没有死。
哇，这主耶稣啊，他说我是那个遗传学博士的太太。哦，我很紧张嘞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你的先生怎么样？哦，很信主啊，你走不久他就信主了，受洗了，而且很爱主啊。他还跟我说，你们看，林姊妹把我的见证写在他书里面嘞。啊，我心想，哎，不早点讲，害我紧张了三年。不必惧怕，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人能把我怎么样？不要惧怕。